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1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主持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1月12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首先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拜登亚利桑那领先缩势，川普有望逆转；白宫发言人话选举诉讼或进入最高法院裁决；联邦参议院争夺战，卢比奥去亚特兰大助选；澳洲外长谴责中共严重破坏香港民主及政制；费城官员否认有选举舞弊证据，川普回应。特鲁多说不会在孟晚舟事件上屈服于中共的压力。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州选情越来越激烈。英文大纪元礼拜三报道，重新计票结果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领先优势缩势至 0.39 个百分点。如果这个差距继续缩势，可能自动重新计票。这个意味着川普总统有可能实现逆转。亚利桑那州人口最多的马里科帕县提交了选票，川普获得新选票的 56%， 拜登获得近 42%。 根据这个县的数据，他们还剩下大约13000张选票有待清点。根据非官方结果，拜登在这个州的领先票数从14746张降至12813票。拜登和川普之间的差距缩小至 0.39 个百分点。按照该州法律，如果两名候选人之间的最终差距在 0.1% 以下，就会重新自动计票。如果哪个赢得亚利桑那州，就会获得该州11张选举人票。川普和他的竞选团队对他最终将拿下亚利桑那州保持信心。一名参与川普竞选活动的政府官员表示，根据数据，我们有 55% 的概率赢得亚利桑那州。川普竞选团队上周末在这个州提出诉讼，指控马里科帕县投票站工作人员在选举日错误地拒绝了一些选民投下的选票。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麦肯纳尼今个礼拜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民主党选举舞弊行为的时候，霍斯新闻突然终止了转播。对此，麦肯纳尼11号回应说，当时他正在揭露美国选举系统存在的问题。他说，共和党一向支持选民登记制度，这个是我们的原则。反对选民登记相当于支持选举欺诈。媒体不应该禁播。民主党他们在过去四年企图令到2016年大选失去合法性。我们要求选举透明，我们正是因为曝光了选举系统的真实情况才遭到媒体的攻击。针对川普团队在宾夕法尼亚州提出的最新诉讼，麦肯纳尼表示即将还会进行起诉。麦肯纳尼亦在川普竞选团队担任顾问。他表示，有关大选的多项诉讼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川普总统的状态极佳，情绪饱满。他认为有些案件将会提交到联邦最高法院。麦肯纳尼说，诉讼可能将提升至最高法院层面。目前我们是在地区法院提出诉讼，我们要看宾夕法尼亚州的裁决结果，要看即将在密歇根州和其他州的诉讼情况。我想所有人都在推测事态的进展。麦肯纳尼还提及，川普团队在密歇根州亦掌握了更多有关选举问题的情况，没多久之后将予以公布。在联邦参议院夺战的关键时刻，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三上午去到亚特兰大的共和党总部，为共和党候选人大卫·帕杜和莱夫勒助选。 卢比奥强调社会主义的可怕，并以他身为第二代古巴裔美国人的背景，说明当年无数古巴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到美国，就是要躲避共产暴政。他们绝不想看到在美国这片自由土地亦都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卢比奥说，并不是每个民主党人士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是所有的在美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民主党人。他亦指出，和内夫勒竞争参议院席位的民主党对手窝诺克，在25年前还是一名年轻牧师的时候，公开赞扬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卢比奥说，乔治亚州这个万众瞩目的复选是在参议院维持共和党掌控权的大战，虽然是乔治亚州人民的决定，但是将影响全美国的未来。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莱夫勒再次指出，他的对手窝诺克明显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共和党人绝对不会让美国通过乔治亚州的选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11月12号，澳洲外长佩恩就中共取消四名香港民主派议员资格一事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谴责中共严重破坏香港的民主进程和制度。11号，香港立法会四名民主派议员杨岳桥、郭家麒、郭荣亨及梁继昌被中共人大常委会认定并非真诚拥护基本法，并非真正效忠香港特区，而取消参选立法会议员资格。12号，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全体提交辞职信。澳洲外长佩恩礼拜四发布新闻公告，指北京取消立法会民选议员的资格，严重破坏了香港的民主进程和制度，以及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高度自治。公告还说，作为香港民众政治表达的主要论坛，澳洲呼吁当局允许立法会履行它的角色，并继续成为法治和一国两制框架的重要支柱。这个对维持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至关重要。佩恩表示，澳洲和国际社会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始终如一地关注人权以及自由、透明、自治和法治的原则。礼拜三，川普回应了共和党费城市委员斯密特的言论。斯密特在 CNN 上声称，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里面，没有证据表明费城存在选举舞弊行为。川普在推特上抨击了斯密特的言论，他写道，一个名叫斯密特的人是费城的一名委员，也就是所谓的名义上的共和党人。他被假新闻媒体大肆宣扬，以此来辩解费城大选的诚实程度。他拒绝看到堆积如山的腐败和不诚实的证据，我们会赢。今个礼拜一，川普的竞选团队发出一项新的诉讼，指出民主党的院没有和共和党一样遵循相同的规则来处理有缺陷的邮寄选票，而且共和党的观察员没办法近距离进行有意义的观察，看不到计票过程。川普竞选团队的法律总顾问摩根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如果你是费城的民主党人，你就可以在限制修复有缺陷选票的规定之外行事，这个有时候被称为自愈，但是如果你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院，你就不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严格遵守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条文。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三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视频采访的时候说，我们不屈从于胁迫性外交，而且我们深深相信，如果你开始就屈从于这种压力，那你将长期处于劣势。他补充说，中国继续认为他们可以向我们施加更多的压力，我们就会屈服，但是这个和我们的立场刚刚相反。孟晚舟引渡案仍然在进行，加拿大在2018年底应美国要求逮捕过境温哥华的孟晚舟，准备引渡到美国。相关引渡聆讯正在卑斯省进行。在孟晚舟引渡案第二阶段聆讯里面，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的副首席大法官福尔摩斯10月28号否认了孟晚舟请求取消他引渡案的论点，但是允许他继续提出其他的一些论点。 在此之前，第一阶段的聆讯入面，福尔摩斯大法官5月27号宣判孟晚舟双重犯罪成立。孟晚舟的引渡听证原定于2021年4月结束，但是如果出现上诉的话，这件案件亦可能会持续几年。美国指控孟晚舟欺诈银行，指控他误导汇丰银行关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伊朗的业务往来，从而导致这间银行违反了美国的制裁措施。下面更多环球要闻。东盟峰会在即，美方批中共破坏印太区域稳定。字节跳动收购案引国安疑虑，美财政部寻求解决。控密歇根普遍违规，白宫发布234页证词。杜特尔特拍板，非美军队互访协定终止期限再延半年。纽约州宣布新限制措施，私人聚会不超过10人。国际社会谴责香港亲民主派议员被剥夺议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第37届东盟峰会12号到15号在越南河内举行。峰会期间将召开第4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峰会。第15届东亚峰会、第8届东盟美国峰会、第23届东盟中国峰会、首届东盟女性领导人峰会等。礼拜日闭幕之后召开记者会。东盟峰会除了东盟10个成员国与会之外，美国、中共、印度、澳洲、新西兰、日本、韩国、联合国的代表亦将参加有关的会议。中共外交部10号宣布，中共总理李克强将出席峰会，但截至目前，美国仲未披露会派边个出席会议。就在东盟峰会召开前夕，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首席副助理国务卿克夏11月10号出席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线上研讨会的时候指出，美国重视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批评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动乱，尤其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和湄公河，在中国境内是叫澜沧江的争议，都是美方在东亚峰会上重视的焦点。美国财政部11号晚间表示，希望就北京字节跳动公司2017年收购手机应用程式 Musical.ly 的时候引起的国家安全风险找到解决方案。Musical.ly 后来被并入热门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中国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10号向美国华府的上诉法院提出请愿，对川普总统政府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在美国业务的命令提出异议。这道命令原定12号生效。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克劳里表示，财政部仍然将重心放在就字节跳动公司收购 Musical.ly 一案引发的国家安全风险找到解决方案。他还说，有关解决这件案件的必要步骤，我们已经向字节跳动公司表达得很清楚。礼拜二晚黑，川普竞选团队宣布在密歇根州西区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委恩院普遍存在选举违规和违法行为，并寻求对在多个州导致故障的投票软件系统进行检查。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当晚宣布了长达234页的宣誓陈述书，指控密歇根州委恩院存在选举违规。麦肯纳尼说，我们一直有听到质疑证据在哪里的鼓噪声，就在这里，234页的宣誓陈述书，这些都是真实的人、真实的指控，签名是经过公证人认证的。麦肯纳尼说，密歇根州委恩院有一批选票，其中 60% 具有相同的签名，有50张选票通过制表机被多次计算。菲律宾外交部长陆森11号表示，在总统杜特尔特指示下，他已经向美国传达菲律宾希望将非美军队互访协定终止期限再延长半年。 菲律宾和美国两国在1998年签署军队互访协定，重申菲律宾和美国在1951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中承担的义务，并同意美国军队不定期造访菲国，以及美国军方人员入境菲律宾的时候不需要护照和签证等，被视为菲美同盟的重要军事协定之一。不过菲律宾在2月11号知会美国将退出军队互访协定，根据原定的日期，协定会在美国政府收到通知的180日之后废止。直到6月1号，菲律宾再向美国发出外交召会，表示希望暂缓终止菲美军队互访协定6个月，并且可以在菲律宾要求下将废止期限再延长6个月。菲国外交部网站11号公布陆新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外交通知的内容。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三施加了新一轮的限制措施，旨在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纽约州是美国疫情早期爆发的中心，纽约州的感染率和住院率目前都在不断攀升。库莫下令纽约州的酒吧、餐馆和体育馆在晚黑10点关闭本地服务，每晚最多可以参加私人聚会的人数上限是10个人。这项新措施会在星期五生效。库莫告诉记者，我们看到全国乃至全球的新冠病毒病例激增，纽约正处于疫情浪潮之中。库莫说，通过联系追踪发现酒吧、饭馆和体育馆的深夜聚会是纽约州主要的病毒传播源。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星期三在推特上说，这是我们停止第二波疫情浪潮的最后机会。白思豪宣布，全市范围内的新冠病毒测试7日的平均阳性率回升了 2.52%。在中共当局星期三取消香港立法会4名民主派议员资格之后，国际社会反应强烈，谴责北京对香港自由民主的进一步攻击。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中共人大取消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提出强烈谴责。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星期三表示，北京的行为公然违反了他做出的国际承诺，华盛顿将继续采取制裁行动。之前美国星期一宣布因应港区国安法扩大对相关官员的制裁名单，再多制裁4名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说，驱逐这4名议员是对香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享有的高度自治和自由的进一步侵犯。前香港总督彭定康表示，这个是中共践踏香港仅存的民主的又一个个案。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星期三对中国驱逐香港4名民主派议员表示深切关注，说此举破坏了多元化和言论自由。
下面是香港新闻。民主派集体总辞，斥北京荒谬打压，另一国两制死亡。多国谴责港府 DQ 泛民议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警告将继续制裁。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四名民主派议员昨日被中共和港府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后，民主派痛斥中共的打压，正式宣告一国两制死亡。全体民主派抗议宣布总辞，还在11月12号向立法会递交辞职信。15名民主派议员在星期三傍晚连同四人一同见传媒，他们手牵手表示齐上齐落，高呼香港加油 Never give up， 宣布总辞。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批评中共人大常委和港府的做法极其荒谬，他说这个代表了中央政府是彻底放弃基本法，放弃一国两制。人大的决定是，当我们议员在议会内监察政府施政，都会面临被 DQ 的风险， 更离谱的是将权力完全授给行政长官。他又指在新规定下，行政长官只要觉得议员行为不符合爱国者标准，即可行使权力，此举令行政长官大权在握，破坏香港三权分立，等同放弃基本法和一国两制，面对极权政府。民主派没有分裂的本钱，全体民主派会齐上齐落集体总辞，星期四向会议厅提交辞职信。民主党资深议员陶谨申表示，今次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等于将香港的立法会变成人大会议，亦显示党指挥一切以莫须有迫害意见，做法是违法违宪。民主党林卓廷表示没有后悔从政，相信很多香港人会为事件感到气馁和伤心。他形容大家曾打过一场美好的仗，希望香港人能够坚持，在各自岗位都要初心不变，极权终有完结的一日。工党张超雄认为，民主派在立法会发挥顶心忏的效果，才迫使中共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可杀不可辱，民主派已作出终极的抗议，未来将会和港人一起抗争，自己亦会尽力协助弱势社群。而非建制派的热血公民议员郑松泰就表示继续留任，他说民主派已错失最直接和合适的时机，当前时势下不认为总辞会对政权带来直接的威胁。香港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11号被港府 DQ， 跟着有15位泛民议员以总辞抗议，引起国际关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同一日发表声明，不止声援香港泛民主派人士，亦直指中共公然违反对香港自治的承诺，美国将进一步制裁。奥布莱恩指北京当局撤销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的行动，无疑是公然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中的国际承诺，以及在基本法下对港人的承诺。他直言一国两制现时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中共在香港扩张一党专政的遮丑布。美国政府表示将会继续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及有关香港制裁的命令下，动用一切该法所授予的权力，查明和制裁哪些扼杀香港自由的人。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港人享有基本法保障的自由与权利，以及获得自由、公平的选举。香港如今已不再享有高度自治，损害政治多元和言论自由，促请有关方面应尽快为立法会选举定新日期。英国外相蓝韬文发出公开声明，批评中共骚扰、打压和除去泛民议员资格的举动，以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破坏香港长久以来的稳定。他表示此举等同破坏了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的自由。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11月12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川普出席退伍军人节纪念活动，表达对老兵敬意；热带风暴埃塔逼近佛州西海岸，13个县进入紧急状态；乔治亚州宣布对每个县重新手工计票；指宾夕法尼亚州违宪，共和党州检察长名单增至16人；共和党在阿拉斯加州获胜，参议院席位达到50-48。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11号正值联邦假日退伍军人节，亦就是老兵节。川普总统、彭斯副总统和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威尔基在当日上午11点参加了阿灵顿国家公墓的退伍军人节纪念仪式。虽然落紧雨，
部分工作人员撑起雨遮，但是川普、彭斯和威尔基部长都站在雨中丝毫不受影响，完成了奏军乐、献敬鲜花等纪念仪式。川普总统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从建国以来，美国老兵一直在这里捍卫我们的国家价值观和利益，他们击败了暴君，消灭了恐怖分子，并且向国内国外的自由提供了安全保障，他们在逆境中的勇气和毅力为所有美国人树立榜样。藉此老兵人给我们停下来，向所有身着我们国家的制服并以此为荣的人致敬。川普在声明中说，这些士兵、水手、飞行员、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无私地将生命、福祉和他人的安全置在一己之上，由于我们的老兵，我们享有和平繁荣和自由的特权，而我们亏欠他们的将永远都无法估量。川普说，作为总司令，我一直在这里不懈地为支持美国退伍军人而战。川普说，为了令所有退伍军人都有机会过上富有成效的平民生活，在这几年内，我的政府彻底改革了退伍军人事务部，解雇了不能够给我们退伍军人应有照顾和关注的雇员，并令到该机构对其所服务的英雄更加负责任。川普在声明中亦提到，退伍军人的心理健康和福利至关重要，解决这一问题一直是当务之急。他举例说，最近签署的约翰·斯科特·汉农之心军官精神卫生保健改善法令等，旨在预防自杀悲剧的发生，并为弱势退伍军人提供最佳服务。川普说，我们的退伍军人代表了美国最好的人，他们值得美国向他们提供最好的服务。川普在声明中最后说，我呼吁所有美国人，包括民间团体和互助组织、礼拜场所、学校和社区，以纪念性的表达方式和节目来支持这一日。总部位于迈阿密的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星期三表示，埃塔飓风已经从星期三强度开始减弱，成为热带风暴。预计埃塔在星期四较早时候进行第四次登陆，这次登陆地点是在坦帕湾以北。埃塔此前已经猛烈袭击了中美洲、古巴和佛罗里达上游群岛。这个星期一，埃塔已经被南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地区带来了近18英寸的降雨，然后埃塔向西南移动，在星期二停滞在墨西哥湾，然后再向北转向。目前埃塔以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向东北移动。国家飓风中心说，埃塔风暴星期三在坦帕西南约115英里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0英里。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丹尼斯·费尔特根说，佛罗里达州西海岸面临着飓风和热带风暴登陆的多重威胁，并且在预告中列出了强降雨、风暴潮和可能的龙卷风。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星期三在埃塔行过的道路上的13个县宣布了紧急状态，并要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亦宣布这些县的紧急状态以调动资源。预计埃塔带来的风暴潮将会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影响佛罗里达州南部和西部以及佛罗里达群岛。当局星期三已经对佛州的西海岸发布风暴潮监视警告，警告范围从苏瓦尼河到博尼塔海滩，包括坦帕湾，那里的海水可能上升5英尺。国家飓风中心在一份监视报告中说，这些涨潮很可能导致危及生命的海浪和翻滚浪潮。佛罗里达州东海岸的布卢沃德县部分地区在星期三仍然遭到严重洪水淹没，居民街道被淹没。国家飓风中心说，在南佛罗里达州的某些地区，埃塔带来的降雨总量可能达20英寸。坦帕国际机场星期三在推特上表示，由于即将来临的风暴，机场将会在星期三下午3点暂停营运。 在乔治亚州共和党人的施压下，星期三乔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表示，该州将对总统选举进行全面重新计票，对乔治亚州159个县的每个县的选票进行手工重新计票。拉芬斯伯格州务卿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将有助于建立信心，这个将是一次审计，一次重新计票和一次重新部署。截至目前，乔治亚州97个县已经被州政府发送最终计票数据。拉芬斯伯格表示，拜登和川普之间的票数当前相差14111张。拉芬斯伯格还表示，他的办公室一直在度调查，并将继续调查所有投票违规事件。拉芬斯伯格说，每一张合法的选票都要被计算，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进行公正准确的计票，以确保选民意愿反映在最终计数上。乔治亚州是存在选举舞弊争议的几个摇摆州之一，川普竞选团队在乔治亚州的重新计票小组主管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杜格·柯林斯此前表示，强烈要求拉芬斯伯格宣布在每个县针对每一张选票完全进行手工计票。川普竞选团队11月10号发表声明表示，对于乔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柯林斯提出三项要求，包括必须在全州范围内全面比较缺席选票、亲自投票选票和临时选票，找出差异，必须查明可能存在的重罪犯、无资格投票人士的投票情况，以及州务卿应该宣布在每个县针对每一张选票完全进行手工计票。柯林斯发推文表示，如果州务卿不这样做，我们将会在完成全州范围的搜证后向法院提起上诉。川普竞选团队官员星期三召开电话记者会宣布最新消息，乔治亚州决定重新手动计算每一张选票。川普竞选团队传讯总监蒂姆·麦德说，这个在乔治亚州前所未有，这个是该流程中重要的第一步，以确保选举公正，并且每一张合法选票都被计入。当被问及重新计票所需的时间时，川普竞选团队法律顾问帕桑蒂诺说，竞选团队预计这项工作将在11月20号结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星期三，印第安纳州田纳西州总检察长加入了支持共和党对宾夕法尼亚州诉讼的行列，对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过程提出异议，这个令到共和党州总检察长的名单增加至16人，目前包括田纳西州、俄克拉荷马州、印第安纳州、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弗珍尼亚州的总检察长都支持11月9号提交的法庭文件。印第安纳州检察长柯蒂斯希尔表示，当我们看到其他州的法院越过界线接管这一过程，同埋可能对印第安纳州选民的意愿产生的潜在影响时，我们认为就应该采取行动。摘要写到，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州立法机构必须选择各州何时可以停止接收缺席选票并开始计票。总检察长说，好似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这样的州法院没权力这样做。希尔说，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准确指出，法院不应该试图散夺州立法机关在选举法相关事务上的权力。通过这份诉状，我们只是要求最高法院继续维护这个原则。规定指出，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有50日的时间还原缺席选票。 以确保他们在选举日之前收到选票。另一方面，该摘要指出，其他法院在中共病毒爆发前和疫情期间都没有改动选举日的收票期限。俄克拉荷马州总检察长麦克亨特表示，当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在改变选举规则时，就是在这里以立法身份行事。亨特表示，宪法第一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决定选举规则是每个州立法部门的职责，就选举的最后期限令公众能够迅速了解选举结果，并促进对这些结果的信任，在投票开始前改变选举规则，会剥夺该州制定选举法的能力，并造成选民的混乱。我们鼓励美国绝不拖延审查此案。根据预测机构的统计结果，阿拉斯加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萨利文星期三击败民主党对手阿尔格罗斯，成功赢得连任。共和党已经在参议院持有50个席位。星期三的结果显示，萨利文以20%领先格罗斯。全国共和党参议员委员会主席联邦参议员托德扬对萨利文的成功连任表示祝贺。他在一份声明中说，阿拉斯加人都知道丹·沙利文是一个经常将服务民众优先于自我的人，他在华府捍卫了阿拉斯加州的独特需求。参议院总计有100个席位，到目前为止共和党持有50个席位，民主党持有48个席位，仍然有2个席位未决。这2个席位将在乔治亚州1月5号选举的两场选举中产生。共和党现在只需要赢得其中一场选举，就可以维持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在下年1月的选举中，如果民主党在乔治亚州的两场竞赛中获胜，参议院将形成50-50的格局，之后的美国副总统就能够以参议院议长的身份打破平局。在乔治亚州的两场竞争中，现任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戴维·帕杜将会同民主党人乔恩·奥索夫角逐，现任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海利·洛夫勒将会同民主党人拉菲尔·沃诺克竞争。这两位共和党参议员都表示，他们必须再次当选，以防止民主党获得足够的权力。参议员洛夫勒表示，他已经准备好迎接民主党人拉菲尔·沃诺克的挑战。而帕杜的竞选经理本·弗莱就在一份声明中说，很明显更多的乔治亚州人相信大卫·帕杜对我们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积极愿景比查克·舒默的激进社会主义议程更好。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麻省博士挑战拜登，发现计票软件作弊，重大证据；欺诈证据如潮，川普团队胜券在握。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美国统计学家石雅通过分析密歇根州的选举数据，在多个县对比川普总统得票数和投共和党其他候选人的得票数，发现异常曲线。他认为必定是有软件算法修改了川普选票。石雅博士在11月10号在 YouTube 上直播了他对摇摆州密歇根州选举数据分析的结果，目前已经有超过30万人次收看了他的视频，多数观众认为很有说服力。密歇根州有80多个县，石雅博士的团队分析了4个最大的县，其中奥克兰、马可布、肯特这3个县的选票结果呈现出非正常的散点分布，有明显的软件修改痕迹，并且对共和党支持率越高的选区 被软件篡改的比例越高。在当日发布了他们对计票软件作弊的分析结果之后，在11号石雅博士向川普和拜登发出公开挑战，他说，我们愿意和你的代表一起对我们的结果进行严格且透明的审查，你们对此开放吗？石雅博士团队的分析结果表明，至少69,000支持川普的选票被 Dominion 软件修改成支持拜登。选民最多的奥克兰县有30,000选票被篡改，包括提前投票的20,000选票和选举日当日投票的10,000票。另外，马可布县有大约16,000选票被软件篡改，包括提前投票的14,000张和选举日当日投票的2,000张选票。此外，肯特县亦有22,500张选票被篡改。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被植入篡改算法的计票软件并非只是 Dominion 这一款软件，而是在各种普遍使用的计票软件当中普遍存在。这种将候选人 A 的选票计算比候选人 B 的算法，早在2001年就已经被开发运用。计票软件的早期产品 Diebold 就有这样的算法设计。石雅博士分析了密歇根州几个县的数据，统计每个县中各个选区民主和共和两党选民注册人数，再对比选了全部共和党候选人但不选川普的选票数量。如图表显示，红线是参考线，表示给所有共和党候选人投了票，红线上方是投票给所有共和党人同时又投票给川普的分布，红线下方是投给所有共和党候选人但没有投给川普的分布。正常情况下，蓝色的点分布在红线上下方，表示喜欢共和党的选民有些会选川普做总统，有些不会选川普做总统。极端情况有两种，一是所有蓝色点都在红色线上方，表示喜欢共和党的人都喜欢川普；二是所有的蓝色点都在红色线的下方，表示喜欢共和党的人不喜欢川普。这是两种极端的情况，真实情况应该是介乎于两者之间。但是诡异的是，石雅博士在奥克兰县、马可布县、肯特县多个县的图表中看到的却是斜率相同的线性关系，投共和党的人越多，投川普的人就越少。而且他还发现，在民主党占主导的选区没有这个现象，反而选川普总统的人普遍多于选其他共和党的人，尤其在深蓝的韦恩县没有发现这种软件作弊现象。是否有其他作弊则不在这个分析范围之内。他认为软件作弊的目标锁定共和党选民占多数的选区，超过 20% 或 25%。 这些选区中选共和党的越多，川普被偷走的选票就越多。石雅博士的结论是，现在的计票过程还有很多漏洞和不足之处。计票软件应该是开源软件，所有代码都应该公开透明，而且处理选票的读卡机应该保存选票图片的文件，而不是读卡之后马上销毁。事实上，销毁选票图像是违反联邦法律的。如果各州将读卡机获得的选票图像整体上传到互联网上，计票过程就能够接受公众监督，各高校学术机构的统计学者亦能够亲自验证。11月11号，陆军中将托马斯·麦金尼透露了用来帮助拜登胜利的影子政府的软件，将奥巴马前国家安全总监克莱帕和前 CIA 总监布南伦命名为嫌疑人。当日福林案的律师恩尼·鲍威尔在福克斯·玛利亚节目中揭露，投票系统 Dominion 有来自中国的硬件。 鲍威尔揭露，咁唔单止影响大选，亦已经影响到国家安全，安全部门需要介入独立调查目前嘅危害。目前就大选嚟讲，除咗重复扫描同一票据，系统自动转移川普嘅票数俾拜登，呢啲都系投票系统嘅问题。同日，共和党费城市委员阿尔舒密特对 CNN 话，喺费城嘅选票统计过程中，佢冇睇到任何大规模欺诈嘅证据。川普喺推特抨击斯密特，就系所谓嘅名义上嘅共和党人，佢拒绝睇到堆积如山嘅腐败同不诚实嘅证据。我哋会赢。当日，川普总统嘅律师、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喺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话，几十万张选票几乎冇被共和党民意检查员检查到。根据该州法律，所有政党都要有民意检查员在场。他说，而家都能够证明在费城和匹兹堡最多有65万张选票是非法投票，而那些所谓的主流媒体说我们没有证据，都是完全和绝对的谎言，就好像他们多年来讲大话一样。网友表示，拜登和媒体宣布获胜之后，大量的欺诈证据浮现，投票软件被中共国际阴谋集团掌控，他们过去多年不断说俄国干预大选，原来是自己干预大选。亦有网友表示，中共给拜登提供的大选计票软件，虽然以前将民在人扶了上位，但在美国却遭遇到滑铁卢，遇到川普就要赔了夫人又折兵，而家连佩洛西都被从污泥里面拎出来，跟这个软件都有牵连。其实有什么稀奇，他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蚱蜢，一荣俱荣，一选俱选。佩洛西已经无缘众议院议长，拜登两日总统梦亦冻过水。而亚利桑那州联邦众议员代比莱斯科明确表示，我不认为总统应该在所有这些事情解决之前做出让步，因为这件事还未结束。莱斯科在接受英文大纪元的采访时说，在亚利桑那州还有很多选票未有统计的情况之下，媒体就宣布拜登赢得该州，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同日，在11号，印第安纳州、田纳西州等州的总检察长亦加入了支持共和党对宾夕凡尼亚州诉讼的行列，咁令到共和党州总检察长的名单增至16人。呢班检察长认为，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州立法机构必须选择各州几时可以停止接收缺席选票，并且开始计票。好似宾夕凡尼亚州最高法院咁样嘅州法院，冇权力咁样做。印第安纳州州检察长柯蒂斯希尔话，当我哋睇到其他州嘅法院越过界线，以及可能对印第安纳州选民嘅意愿产生嘅潜在影响时，我哋认为应该采取行动。今日嘅新闻为你报道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观看同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川普赢得阿拉斯加州，获三张选举人票；乔治亚州宣布对每个县重新人手点票；舞弊继续，民主党公然号召选民搬入乔治亚；参院争夺战，卢比奥到亚特兰大助选；彭斯取消度假，同川普并肩作战；
美国之音内部通知曝光，只准布拜登当选。星期三，川普赢得阿拉斯加，获得三张选举人票。在前一日，川普总统取得北卡罗来纳州，赢得15张选举人票。阿拉斯加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沙利文星期三成功赢得连任，咁令到共和党在参议院取得50个席位，民主党就取得48个席位，剩低的两个席位将会在乔治亚州1月5号的两场选举中产生。共和党现在只需要赢得其中一场选举，就可以掌控参议院。如果民主党两场都获胜，参议院将会形成50-50的格局，那就将会由副总统以参议院议长的身份打破平局。所以乔治亚州的这两个参议员席位的竞争成为选举焦点。而乔治亚州是存在选举舞弊争议的几个摇摆州份之一。川普总统的竞选顾问米勒星期三向 Newsmax 记者表示，乔治亚州选举舞弊的严重性远超过总统竞选。他说，这不单止跟总统竞选有关，也都跟1月5号参议院竞选有关。如果我们不解决乔治亚州发生的欺诈行为，那他很可能会几个星期内再次出现，甚至影响到参议院。米勒说，川普的法律团队正在调查在这个共和党控制的州份里面进行的大规模非法收集邮寄选票的行为，亦都将会调查共和党州长肯普、州国务卿拉芬斯帕格等人。米勒说，乔治亚州首次打着疫情的旗号发出大量没有申请的选票，我们有共和党州长、共和党国务卿、共和党参议院、共和党众议院，但是他们仍然准许这种情况发生。在乔治亚州共和党人的施压下，星期三，乔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帕格表示，将会对总统选举全面重新点票，对乔治亚州159个县的选票进行人工重新点票。他表示，他的办公室一直在调查所有投票违规事件。乔治亚州参议员的选举对民主党非常重要。联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在拜登自称总统之后曾经说，民主党即将取代共和党占领参议院。我们现在取得乔治亚，我们就改变美国。民主党高层人物公开在媒体以及网络上发出号召，叫支持拜登的人马上搬去乔治亚州，只是为了去投票给民主党。但是按照乔治亚州的法律，这明显是重罪的选举欺诈。星期一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对 CNN 说，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在下个月搬去乔治亚注册投票，投给两个民主党参议员。极左的社会主义国会议员 AOC 已经宣布他马上去乔治亚州。纽约州华裔民主党2020总统参选人杨安泽在推特上号召他的粉丝搬去乔治亚。他说，每个投拜登的人都应该准备去乔治亚，这里是我们唯一清除参议院主席麦康奈尔的机会，帮助拜登和哈里斯在未来四年完成工作。他说，他和他太太正在搬屋。但是乔治亚州州务院的一位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说，根据乔治亚州的法律，投票者如果不是该州的合法居民，或者只是在该州居住短暂时间，这种投票行为将会被判重罪。此外，外地人临时到一个地方参加选举，本身就违背了选举制度的初衷。参议员是代表当地人民的声音，如果没有相关利益的外地人临时过来施加影响，那明显是对一个选举过程的操控。北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诺表示，这个不是好办法，乔治亚州选举委员会可能会调查这类人。乔治亚州的共和党选民呼吁该州的共和党议员采取行动，解决乔治亚州目前的选举危机。联邦参议院争夺战的关键时刻，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星期三上周来到亚特兰大的共和党总部，为共和党候选人大卫·帕杜莱夫勒助选。卢比奥强调社会主义的可怕， 并且以他身为第二代古巴裔美国人的背景，讲明当年无数古巴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到美国，就是要躲避共产暴政。他们绝不想看到美国这一片自由的土地亦都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卢比奥说，并不是每个民主党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民主党人。他亦都指出，同内夫勒竞争参议员席位的民主党对手沃洛克在25年前还是一名年轻牧师的时候，就公开赞扬古巴独裁者卡斯特洛。卢比奥说，乔治亚州这个万众瞩目的复选是在参议院维持共和党掌控权的大战，虽然是乔治亚州人民的决定，但是将会影响全美国的未来。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内夫勒再度指出，他的对手沃洛克明显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共和党人绝对不会被美国通过乔治亚州的选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另外，副总统彭斯原定星期二前往佛罗里达州度假，但是他取消了计划。彭斯这个星期将会留在华盛顿特区和川普并肩作战。彭斯星期二在推特上说，我们将会继续战斗，亦都为总统投出的每一张合法选票都被计算在内。彭斯还说，他们将会继续争取将乔治亚州共和党参议员送回去参议院，令共和党取得多数席位。下星期在乔治亚州见。这个星期五，国务卿蓬佩奥将会启程出访欧洲和中东等七国。星期二晚，福克斯新闻主持人问蓬佩奥，多国领导人已经向拜登团队表达胜选祝贺，他在出访的时候将会对这些领导人说什么？蓬佩奥说，如果他们只是打个招呼，我想这个并不会构成很大困难，但是不要搞错，同一时间我们只有一位总统、一位国务卿和一个国家安全团队，这样才是适当的做法。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的办公室证实，在总务部确认今次大选结果之前，拜登将不会获得最高级别国家安全信息。总务处没有承认拜登当选，也都没有批准拜登要求的总统权力移交，这意味着拜登不会收到总统每日简报。该简报是针对政府最高级别官员的情报报告纲要。拜登星期二证实没有得到简报。在总统大选中，左派媒体亦都极力帮助拜登和民主党。星期三，前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龚小夏女士在她的推特披露，美国之音今日向每个部门的记者发出通知， VOA 认为拜登已经赢得选举，记者必须按照这个口径报道，估计违反者会以不服从命令处理，并且附上一张图片。图中的内容是关于乔拜登是当选总统的指导方针。如果之前还未清楚的话，美国之音现在预计乔拜登是当选总统，这意味着我们相信他已经赢得了选举，没有明确的说法，拜登已经在选举中胜出。你可以说还有选票要点，还有诉讼要打，但是拜登是选举的获胜者。美国之音这段时间的报道亦都验证了龚小夏女士的讲法。譬如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中有这样的题目，哈里斯作为副总统当选人创造了历史，拜登取代川普，习近平静观其变，拜登政府将面临历史性挑战，那就非常能够讲明美国之音对拜登的态度。网友评论说， VOA 变了，变得令我心痛，今次大选是左派媒体和川普竞争总统。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